感谢神，在这个很好的一个早晨，我们在这里很自由能够敬拜神啊！但愿我们把我们的心都来归向神，在这里亲近他。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啊，是你的恩典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求你是圣灵今天早晨自由的运行动工，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荣耀，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主你的声音，主啊，你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充满主你自己的爱，让我们心能够被你洁净。我们祈求主你宝血在这里遮盖，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感谢主，我跟各位来分享马太福音第六章19到24节这段的经文。啊，这段的经文可以说是能够最摸到我们人的心的一段经文。因为主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同意吗？啊，我们弟兄们啊，我不知道其他弟兄怎么样，我把钱包常常就贴在这里。啊，我们的心跟钱连得很近啊。那这是一个很不幸，是一个向前看的时代，许多人就是要向前哈。有一些人他为了谋取钱财，他可以不择手段，也不用讲什么道德什么仁义了。那今天中国面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空气跟食品的污染啊，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节目，是央视以前的记者柴静，他做一个毒雾霾的调查，那么做了一个节目叫做穹顶之下，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弟兄姐妹看过啊，不少啊，我不知道你看的感受怎么样啊，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啊，说实在我看了真想哭诶，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为了中国将来一代，不知道他们要面临什么样的情形。但这个节目穹顶之下推出来不到两天，过了两天马上被中国政府给封杀掉了。那柴静在他的这个节目里面，他说他在空气的里面呢闻到什么味道啊？你们看过人，他在空气里面闻到了钱的味道。你知道这些毒雾霾的产生跟很不容易来解决，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钱的问题，为了财。所以这个是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哈。那前一阵子我在福音里面，感谢神有机会在福音里面服侍，那么同桌在吃饭哈，感谢神了，永波最近也到了意大利哈，我听说在那里圣灵大大的动工，许多的青年学生能信主，我们盼望主把这个福音的火哈能够在我们中间燃烧，我们这里的学生比哪里多很多哈，那求主恩待，这插出去。我那个时候有机会跟一些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坐下吃饭，他们很担心自己父母亲在大陆有个问题，就是吃东西的问题啊。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呢，他用一些不知道是荷尔蒙还是其他的化学药品啊，让这些鸡啊，让这些猪啊，很快速的成长，加速的成长，哎，长得很大。可是你想想看，这些东西啊，这些化学药品，这要吃到哪里去了？吃到人的肚子里面去了，很可怕的。你不知道它副作用是什么东西。所以啊，有一些在，我听说在北京有一些有钱人啊，他不敢到市场去买这些肉了，啊，不敢买鸡，不敢买猪，怎么办呢？他自己开辟一个农场 ，organic， 自己养鸡，自己养猪啊，这样比较放心了 啊。这吃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还有很多不法的商人，前一阵子。在台湾有所谓的地沟油，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哈。地沟油的问题很严重哈，很多食品都加了这些地沟油，啊，都照样吃进肚子里面去了。结果这个对台湾的食品工业很大的一个打击，一个很大的损失啊，因为许多的这些食品的工厂就用了这些地沟油哈，所以吃，那这个是什么问题产生出来？也是为了钱财的问题，这不法的商人。为了赚钱啊，真是黑心了哈！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就是说把这个世代的情形，大家分享一下。那最近大家听说在大陆有个打老虎的是吧？对付这个腐败的贪官，这个什么污吏哈，这打击很严重，许多人中枪啊， 落马，许多人逃到国外来，现在一个叫什么抓狐，一个什么一个特别的计划啊，到国外把这些贪官污吏把他抓回去审判啊。你看这也是为了什么？为了钱财的问题。你说在大陆在北美有没有这个问题呢？不只是那些高官啊，今天年轻人中间有一个怪现象啊，在一些大学里面，很有名的大学的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你上网络可以看得到，它叫做叫什么sweet 还是 candy 啊 candy 好像啊 sugar 对了，谢谢你，哎呀我这个痛了 sugar babies。Sugar babies and sugar daddies， 什么叫做 sugar babies and sugar daddies？ 有一些来美国留学的这些女性的学生，现在到美国留学的很多很年轻了，现在有本科生都有。这些女性的学生呢，她肯出卖自己的身体，她肯跟这些有钱的大叔睡觉，条件这些大叔帮他付学会付生活会，有这种情形啊，这让人很痛心的事情。为了钱哈，很多事情你可以做得出来啊。那钱本身是中性的，有钱好不好，弟兄姐妹啊，不敢讲了，有钱好不好，弟兄姐妹，财富是上帝给人的一种赏赐哦。在教会里头，一些圣徒很有钱，亚伯拉罕对不对？有很多人有钱，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不要自私哦。不要讲到说上帝赐福给人就是成功神学 ，no， 因为给你的财富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国度？为了什么荣耀？不是为你自己自私自利在那里享受，在那里夸耀的啊。钱本身是中性的。钱不是邪恶的，圣经讲什么？贪恋钱财是万恶之根，对钱的这种非分的贪恋才是邪恶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神给我们这些财物钱财。那第一个就讲到说你的心在哪里，或者说你把你的钱财积攒在什么地方。好不好，我们一起读第19节到21节，我们再读一次。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主耶稣，这是主耶稣的话，不要让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的财富，对不对？啊，就是刚到美国留学，你还是有两个皮箱的，你也是多少都有一点的财宝啊。那到底我们把我们的财宝积在什么地方呢？主耶稣说，你不要把财宝积在地上，为什么呢？因为有三样风险。什么三样风险呢？第一个是什么？有虫子咬，诶，那钱财怎么会被虫子咬呢？你的钱会被虫咬？不会啊。那为什么主要是说，诶，在地上有虫子咬呢？因为啊，在你钱的财宝不只是你的 cash， 不只是你的钱币的问题。以前的财宝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美丽的衣裳，很珍贵一些绸缎布料，这都是财宝的一部分。以前的人，那么这里担心呢，会不会被虫子咬？会被虫子咬的。有时候偶尔有蠹虫，有没有看过蠹虫？有没有看过？啊，我小时候看过。我们家里在整理那个衣服啊，那个衣柜里面的衣服，一看上面真是有蠹虫啊。所以呢，为了防止这虫子咬，必须丢一些什么炸药丸，大家都知道啊。所以你看，会有被虫子咬，不然被虫子咬。还有第二呢，会锈坏。以前的铜币啊，以前的这个都是金属做的，会怎么样？会氧化，然后就会生锈了哈。那有没有看过这个锈坏的钱？比较小的时候有人看过哈，年轻人也看过。 他把那个因为收绣的关系，那个钱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图像跟那个面值都绣到有了，甚至就没办法用了啊，这就绣坏了。其实绣坏的意思是被消耗掉的意思，被消耗掉的意思，财物会被消耗掉的。当然古时候的话，财宝里面还包括了所有的农作物，你看那个财主他把他很大的丰收就盖一个更大的仓房，把所有的东西放在里面，但是这些农作物呢，有时候被旱风霉浪会侵袭的，也是会毁坏掉的，会花霉的。那今天用今天的例子来讲，就像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股票哈，你买了股票，你的常常你的心就上上下下了啊，股票上去你很高兴了，股票掉下一下就下沉了哈。哎呀，今天的股票有可能贬值，更糟糕的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变成废纸？有，你投资的公司破产。哎呀，我听说以前人买股票，买了股票，这个公司破产了以后，那股票做什么？当壁纸来贴啊，起码还有一点用处哈。所以你看，这个会贬值的东西，还有，你说你有钱，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你发现一个重病，哇，一下可以把你消耗掉，这医药费、美国医药费不得了的啊！你没有保险的话，你积再多钱，你如果生一个重病，可能一下就把你消耗掉了。有了房子，大家看电视，风灾一来，火灾一来，一下都烧了，什么都没。一个大的房子，那个大户有的人家，你看过没有？整个都烧掉，一夜之间通通消耗掉，钱财是会被锈坏掉、被消耗掉的。第三，什么问题？贼挖窟窿来偷啊！那以前有钱的人，把他的珠宝啊、把他的宝贝啊、财物啊，可能放在密室的里面。你放在密室里面，被这个小偷知道，他怎么来偷？他挖洞啊！龙生龙，凤生凤，什么？老鼠吃挖墙洞，贼就知道有办法来偷。你知道今天的窃贼哈，今天的贼更厉害啊！他怎么挖窟窿啊？啊？你把钱放在银行，安全不安全？安全不安全？不安全啊！为什么不安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偷过哈，你的 credit card 被冒用了，今天有所谓的 identity 什么 thief， 这些人用他的假借你的名义来领你的钱啊，你们碰过？我上次啊有人碰过哈，我有一次还去报警，他们来调查，你看你根本没想到怎么有人用你的钱哈，钱是你的被人家用掉。啊，这个不只是个人的问题啊，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你二月份啊，你们听了二月份的报道，二月报道，俄罗斯有一家这个网络的安全公司做了一个调查，他调查过30个国家200多的银行有钱被偷，为什么被偷呢？贼挖窟窿来偷。他们怎么挖窟窿呢？今天的贼非常的高明，他挖窟窿怎么挖呢？用什么那个叫什么 malware 还是什么那个软件啊？因为软件可以进去，而且观察，很有耐心的等啊。然后他冒充哈，他知道你这家的这个经理怎么样上那个电脑，那个网络很重要，他跟着他就观察，他可以进去看。你不要讲，今天白宫都被苏联的那个间谍哈，都进去看他的机密了。奥巴马什么时候在哪里行程干嘛？他通通知道的，大家告诉你说你的所有行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很厉害。那这些窃贼呢，就用这种把这些 virus 把它放进去里面去了，然后他在里面就把他领给领出来了。听说那个损失哈，那二月份的报道，全世界30个国家大概100多间，我说错，100多间的银行哈，总共的损失是3亿美元。那他说这个知道，他说其实不止这个数字，可能有3倍这个数字，有到9亿美金被偷了还不知道。他很厉害哦，你钱偷走以后呢，银行还不知道，贼挖窟窿来偷，他怎么样偷走你还不知道呢？因为那balance是一样的， 他只不把钱哦，多弄一个零，然后把它减掉以后，零掉以后，他的 balance 是一样的。所以钱被偷了，你都不知道。你看今天的窃贼多厉害啊，多厉害啊！你说连那个钱存到银行都没办法，这么怎么积钱才能够有保险？你说没关系，我这个存钱一定要有保险公司哈。有的你注意啊，你今天投资在银行，美国银行，你要看那个保险是不是 FDIC 的保险，对不对？什么叫 FDIC 啊？有没有人知道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你放心啊，你把钱存给我，我们有保险公司，就钱被偷了、损失了，还有保险公司会还你。这个保险公司是政府的哦。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年二月的报道，美国欠债有多少？你知道吗？有人知道美国欠债多少？你说美国很富有的国家，怎么会欠债？美国其实是很穷的国家，你知道吗？欠很多债，18兆，天然上税，你还到哪一年了？平均每一个 citizen 大概欠个5万美金了。哇，你说积财宝在地上， FDIC 可以保你的险，美国现在是自身难保。我们看这个将来可能还会有很大的危机会临到，所以主耶稣说很清楚，你不要把钱财、把你的希望、把你的希望放在地上。阿们。要怎么样呢？要积财宝，要什么？第二十节一起读，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嗯，你要不要把你的财宝积在天上呢？愿不愿意？好，愿意。那么主，你怎么样才能够把财宝积在天上呢？啊，在这上面开户口，天国银行。主耶稣也是碰到一个年轻人，他跟他讲，年轻的财主，他说：“你若愿意做有钱人，可去变卖所有的什么，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哇，你要记得在天上，那么把你变卖所有，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这是圣经里面有一节讲到怎么样 ，for sure 一定能够把财宝积在天上的。所以怎么样积财宝在天上呢？其实就是照着主的心意花钱来周济那些在苦难里面的受到困难的穷人。我们今天所谓的有没有听到社会关怀哈 Social concern， 很多教会开始注意到这一个世界各地许多的灾难、许多的苦难，那么许多的需要，那我们怎么样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领受到上帝的爱。我们在美国的教会其实相对来讲比起第三世界的国家富有的太多了，你不要说我们教会没钱了。在主的肢体里面，其他国家南美洲有很多很穷很需要的，所以我们去帮助他，可花钱去来帮助这苦难之中贫穷里面的肢体需要的话，就是什么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在教会的贡献，把这个奉献来帮助宣教士，帮助一些社会关怀的工作、宣教的工作，这就是积财宝在天上。今天主没有这样要求我们把所有的都变卖，对不对？但是有一条路我们很清楚，我们要把钱用在主的圣工上面。哎，弟兄姐妹，你的钱呢、啊，不用出去还不是你的钱，你的钱用出去才是你的钱，知道？有些人把钱积得很多在银行里面，他以为他很有钱，等到他还来不及用就过去了。哎呀，那么这一大笔钱留下来做什么呢？让他儿女来吵架。真的，一个钱不用还不是你的，钱必须用在什么？用在主事工的上面，照着神的心意，用在神的国度的上面，这才是最有力的投资，才是积财宝在天上。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投资？怎么用我们的钱财呢？啊，愿主来光照我们。那天主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哦、不只把钱财用在主的事上，我们这个人呢必须来跟从主耶稣。当时主耶稣呼召门徒都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了，对不对？所以 主耶稣呼召他说，你来跟从我吧，他们就把那个网啊就丢下来，把船丢下来，专心就跟随耶稣，撇下了一切，变卖所有，等于是这样子。以前的呼召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做主耶稣的门徒很不容易。今天我主说，你去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你做得到吗？钱在我们心里有怎样的地位呢？这个话我觉得，如果说主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我想做谁比较容易呢？穷人啊，对刚来留学的，啊，我什么也没有，好啊，主啊，我要有，我要灌上所有，就是两个皮箱。啊，对我们今天成家立业，哎呀，我们投资这么多，辛辛苦苦赚下来赔啊，这个积起来的东西，要我们一下通通放掉，恐怕不是很容易啊。啊，以前主耶稣说我来就把所有都骗下了，那今天主还是，不是所有人这样，有少数人神会呼召说你把一切变卖，你来跟从我。一个大老板，这个 World Region， 他做了这个 CEO， 赚了多少的钱呢、啊？上帝叫他去服侍那世界上贫穷人啊！你们听到世界展望会了？他有很好的见证，他把整个家产等于是变卖，就去做、啊、做主的事工啊！有人神呼召他，就去做了全世界传道人、牧师或宣教师，离乡背井，放下自己家乡的。那以前我们都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啊！神拣选一些人，今天神并不是这样的来。啊，要求我们所有人都这样来做，是吧？这是那一天呢？为什么主耶稣对这个上人说：“你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上人呢，哈，心里面，因为他圣经讲说他的钱财财产甚多哈，所以他就感到很为难啊。这些财富在他心里已经成为什么？他心中所爱的偶像。这些财产拦阻他不能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来侍奉他。这些财产在他心里面是一个偶像，神要对付这个少年人心中的偶像，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好了无比的，这个绝对不会损失的，而且你还要来跟从，因为主耶稣实在是什么？主耶稣爱他。二十一节说，因为我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的心啊，跟我们的财物常常是会连在一起的。不相信你如果拿到一个罚单，你难过不难过啊？一点点钱就叫我们心痛的。我们的心跟我们财宝常常连在一起，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但弟兄姐妹，有人心里面那个财宝不见得是钱财，你的财宝不见得是你的钱财，你心里最爱的，你所依靠的，那就是你的财宝。有人财宝就是他的儿女，他心爱的儿女，你同意吗？那一次主耶稣哦，我们的神，他对亚伯拉罕有个要求，他说什么？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心爱的以撒，讲了三次，那真的是摸到他的心的。他说你到摩亚利地去，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哇，这是很大的一个要求，把他心最爱的老来子嘛，以前没有啊，以前没有儿子也就罢了，那上帝这是你应许给我的儿子，他心里实在是爱他，他是他所有一切的一切。那今天上帝说你把他献上为燔祭，为什么这么做呢？有神学家这么讲，解经家他们说，神不要以撒变成亚伯拉罕心中的偶像，所以叫他把他献上。事实上神还是保守了以撒，对不对？他就是试验他嘛。那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哈，儿女变成他们心中的偶像，儿女拦阻他们来走主的道路，侍奉主，为主摆上，儿女成为他们心里面所爱的， 多过于他们对主的爱。所以主耶稣说，你如果不爱我，过于爱你的儿女，你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到底所纪念的是什么东西？我记得我在大学时代，我们那时候在学生团去侍奉哈，我们有个同工训练会，有一次我就被送去，所有的同工都要接受校园团契的一个同工的训练营。那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晚上那个信息呢，刚好就讲到亚伯兰献以撒。这个讲员呢，就对所有的同工、学生同工，我们都是年轻人，有个挑战。他说：“你心里现在最爱的是什么？你心里现在最爱的，把它献给神，上帝可能把它拿去，你愿意吗？”哇，我们一个侍奉神，一个神的合成心的功能，这是今天的主题。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心，到底我们的心是最爱的是什么。哇，那天晚上回去以后，我们是男生宿舍，我不知道女生宿舍那边怎么样。男生宿舍我们几个，我们那时候有睡通铺嘛，那几个弟兄在那里祷告，挣扎的祷告，我可以听到那种叹气声在里头挣扎。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他最爱的，献给神。哇，那是好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对付。我也是在里面的。年轻人有什么心的最爱的啊？啊？女朋友。那时候我心里也最爱的，在传记有个姐妹我真的很喜欢。哎，不要告诉我太太啊。上帝说你把它卸给我，不要再去打这个念头，我真的就好献给他，打消这个念头，不追。哇，我觉得对我有益处了，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愿不愿意跟神说，你今天把献你心里最心爱，可能是你儿子，可能是女儿，我不知道，可能是你的财物，献给神啊，你愿不愿意啊？所以我们的心在哪里啊？好，底下我们看一看你的眼光如何。我们一起读第22到23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眼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眼光是不是很单纯？我们跟随主，我们侍奉主，我们眼光是不是单纯？这要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来荣耀神，是不是真能够被上帝使用，在他的手中有用处。那决定于我们属灵的眼光，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很单纯的，是不是亮的，还是黑暗的。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圣经里面的故事，列王记下第5章记载这样的故事，是以利沙的一个仆人基哈西碰到的事情。可能圣经熟悉的人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那时候亚兰王呢，他有个元帅叫做乃曼，这个人是征战大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他身上却有个什么疾病，长了大麻风，长了大麻风，当时就像现在一样的，像 cancer 一样，跟没有治，有的 cancer 没办法治疗的。还好呢，他的祖母，他在以色列国呢掳了，抓了个女子哈，就做了他祖母的这个婢女哈。他说：“哎呀，我们撒玛利亚一个先知哈，必定能够医治我们这个主人乃曼元帅的大麻风了。”哇，他被掳的女子竟然还这样讲哈，而且他很有信心，他说必定，给他一个很大的希望。今天呢，我认识一个很有权势哈，很有名望哈，很有能力这样一个高官的话，那么他得到一个疑难杂症，是不洁净的，而且很难医治的疑难杂症。那请问你有没有那个胆量，把主耶稣介绍给他，把他带到教会来为他祷告？你敢不敢？啊？阿们，阿们，那只有少数。我盼望大家有这样信心。我们信的神是活神嘛，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怕什么呢？啊？ 把他带到教会来，让他经历神，让他经历神，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没办法了。好了，那么这个亚拿尼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呢，就招了乃曼，然后给他亲笔写信，哈，亚兰国王写信给以色列王，然后特别还吩咐他带的礼物，哈，带了十他连德的银子，带了600色克的金子，十套很美好的衣裳把他带去了，啊，见这个以色列王。以色列王一看这个信，他反应是什么？马上撕裂衣服了。他说：“我什么事？我岂是上帝能够叫人死叫人活呢？”他说：“你看这个人竟然叫我来医治他的大麻风，这个人怎么样这样的寻衅是下来攻打我们呢？”那特别借着这样子，他就把衣服撕裂了。这以利沙听到这个以色列王把衣服撕裂以后呢，他就差人去见国王说：“你为什么把衣服撕裂呢？你可以差他来我这里，就让他知道说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哇，这个人信真的很大呀。结果伊丽莎就差人去见这个乃曼，那吩咐他做一件事情，他说：“你去约旦河，你去沐浴七回，那么你的肉就可以什么复原，就得解禁了。”结果乃曼听到这个是好消息了，很生气啊！他说：“我以为这个先知要到我这里站在我面前呢，然后奉他所差派的耶和华神，然后在我幡树上面摇手啊！”然后那一次我什么叫我去洗澡，而且是什么约旦河，约旦河的水难道不要和这个大马色有什么，他有那个叫阿巴拿跟那个什么华尔法，他说那里水岂不是比这里的以色列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岂不得洁净吗？还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叫我在约旦河里来沐浴。他气得很生气，转身就走了。还好他的仆人很有智慧，他说：“我父啊，如果先知吩咐我做一件大事情，你岂不去做呢？何况只是叫你去怎么样沐浴啊，你去试试看嘛。”结果呢，乃曼就下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照他所讲，一次两次三次一直七次上来以后呢，他的肉就像小孩子的肉完全得到洁净了。哇，他才知道说以色列有神，他就把他跟带领他一切跟随他人就回到神人的面前，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在普天之下没有上帝，只有以色列中有真实的上帝，只有在教会里面有什么真实的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他说：“现在求你接受仆人一点礼物。”哇，他带一大堆礼物了。这个以利沙怎么说呢？他说：“我奉我所赐的耶和华启示，怎么样？我断不接受。”那么乃曼看他再三的请他接受，他就是不接受。为什么？是为了上帝的关系。我们的心很重要。我们心如果贪的话，哇，这么多的礼物，这不是上帝给我的祝福吗？他不要，他要把荣耀来归给神。那乃曼说：“你这样既然不接受的话，那请你把三个骡子所驮的土呢，就送给你的仆人。以后呢，我回到国家，我就专门把燔祭跟平安祭，我不献给其他的神，我专门就来什么献给耶和华神。”你看这件事情得着了乃曼，乃曼得救了，不止身体得医治，灵魂得救了，若是永生真神。所以以利沙就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当然他里头一些谈论就是说，那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看到，哇，这个得钱财的机会怎么这样放过啊？我的主人不愿意从这个亚兰人这个乃曼手下接受这些礼物，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一定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什么。”哇，你看他的心，他要得到的财物还指着神起誓呢。就他追啊追啊，结果这个乃曼看到有人追他，他就赶快停下来，下了车回过头来迎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他说：“都平安。”他说：“刚刚啊，有两个少年人啊，先知门徒啊，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们的主。那我们的主说，吩咐说，你可不可以给他一他人的银子，两套衣裳啊，两个门徒嘛？”结果乃曼说：“请受啊，不只是一他人，我给你两他人银子，而且用两袋子装起来。”然后呢，还把两套上好的衣裳就来送给这两个人。 这两个仆人就把他们带着走了。搞到山冈以后呢，看不到人了，基哈西就从他手中就接过来了，啊，放在自己的地方了，就回去就站在伊丽莎的面前。伊丽莎说：“你从哪里来？”基哈西说：“我没有往哪里去。”伊丽莎说：“刚刚那个人下车迎接你的时候，我的身体不在你那里吗？”好像你只是接受银子衣裳来购买葡萄园啊，橄榄园、葡萄园，还有仆人啊这些事情的时候吗？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他说：“因此啊，乃曼的大麻风必要沾染你和你的子孙，直到永远。”很严重哎。结果基哈西从他面前退去以后，全身长了大麻风，像血一样。哇，这个故事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啊！我们侍奉神怎么绝对不能有贪心，我们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侍奉神求神怜悯，让我们的心守洁心清，我们不要有任何的私欲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个基哈西从圣经看的例子，其实是以利沙一直带着他的，一直带着他，他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你看很多事情，以利沙的吩咐基哈西去做的，本来是一手来栽培他的。我相信，如果说基哈西能够学习先知以利沙他在上帝面前的人品，在神面前那种圣洁的态度的话，他一定是一个接班人的。但是很可惜，因为他心里贪爱那些钱财，而且又说了谎话，所以就受到这样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惩罚，变成不洁净的，再也没有办法被上帝所使用了。那求神真是要怜悯我们了。主耶稣说什么？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良药这个字呢，按照英文圣经的解释，就是单一的意思 ，single-eyed， 很单纯的、单一的来爱我们的神，单一的侍奉神，单一的仰望神。我们的心是纯洁的，这个叫做 pure， 这个叫做嘹亮。啊，当我们眼睛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光，那光就会引进来，我们全身就能够光明，能够为主做见证，像以利沙为主做见证一样，他把上帝的大能彰显出来。可是他里头没有一点的贪恋，没有一点要求自己的荣耀，他完全来高举我们的神。这个是一个侍奉神应当有的态度。你看犹大为什么会把主耶稣给卖呢？因为他心里什么？他爱钱财，他有他的政治野心。那主耶稣做的跟他不一样，如果上帝没有赐福给我们，我们就不侍奉他了吗？就把他给丢掉了吗？有人说上帝不灵，你看他不听我的祷告。哇，我们的神是这样，你所侍奉这样的神吗？愿主来恩待我们哈，光照我们啊。我们如果心呢不纯洁哈，那就很危险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省察我们的心，到底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也问自己，我自己在这里讲到，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是要为自己争取一些什么利益，或自己有什么名望，一些的称赞？到底我们侍奉神是为了什么？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灵恩派的哈传道人大有能力，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恩赐。弟兄姊妹，我还是讲一句话，我们要羡慕灵恩，但我们不要做灵恩派。阿们。不要因业废食啊！上帝给大家很宝贵的恩赐，我们要渴慕的，但我们不要像灵恩派那样的混乱。今天有些灵恩派的一些传道人大有能力，但是呢他里头有什么？有贪恋，所以里头他过了这种奢华的日子，他赚了很多的钱，利用神给他的恩赐赚许多的钱，叫人鼓励人家奉献，结果他自己任意浪费花费在自己的身上，贪污了，结果呢最后没好下场，已经没一个好下场了。上帝是圣洁的神啊，你看很多这样的仆人就被什么关在监狱的里面了， 不洁净了，不然再也不能被上帝使用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个什么清洁的心哈，眼睛啊，我们眼睛到底仰望什么？眼睛要嘹亮啊，单纯爱主哈，单纯侍奉主，单纯要来荣耀主啊！愿主怜悯我们哈。我们的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有这种私心在里面哈。那我们就是要问自己，到底我的眼光是什么？是嘹亮的呢，还是昏暗的？我们做事什么？我们心要什么呢？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是要什么呢？啊，这是要命的问题啊！第三，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侍奉谁？我们一起再读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恩。首先看侍奉这个字，侍奉这个字是个动词，也就是做什么的奴隶的意思。你要侍奉什么？做上帝的奴隶，上帝的奴仆，做奴仆。奴仆本身是拥有什么也没有的，这奴仆呢本身自己是属于这个主人的，主人在他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他不能支配自己要干嘛的，因为你是什么主人的财产、啊、你是主人的奴隶，你是属于这个主人所拥有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做上帝的奴隶奴仆，生命的主权，你所有一切什么都是属于神的。从此我不是为了自己活的，从此我是为了爱我的主耶稣活着的，为他而活，爱主而活，为了是我侍奉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哎，弟兄姊妹，有没有把自己这样奉献给神？我以前训练过，也是我们同工训练有一层，就是把自己完全来献给神。当时献给神啊，是有个清单的，你所有什么脚踏车一步啊，也是所有一切通通放在里面，那包括你自己啊，你的太太，你的儿子，他们属于谁？属于神的，把所有主权来奉献给他。我们从此不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从此我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啊！那盼望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来侍奉神，从此是为了侍奉神的目的。那个时候呢，你看主耶稣呼召他们就把渔船给撇下来了，比渔网撇下来，辞去自己的工作。今天我们也许神没有这样叫我们把全时间丢下来，叫全时间为了侍奉他哈。少数人有神给他这样的呼召，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是怎么样？我们仍然有一份我们的工作，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是在公司行号工作，还是医院里面、学校的里面、银行啊、研究机构，还是政府的机构。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做事。我们每个人还是有一样的职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一个相共同的点。跟传道人、牧师、宣教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个什么侍奉神的人，没有个例外的。我们都是上帝的什么奴隶，我们都是上帝的使女。不要以为说只有全世间那些牧会的人他们才是侍奉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是神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把我们买赎过来的，我们是不买的，所以我们的主权当然是属于神的。所以保罗劝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活祭啊，这是神所喜悦，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你如果还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了，今天是你的机会，你回去，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把自己来奉献给他，从此我不为自己活，我是为主耶稣而活，为那位爱我为我舍己从死里复活的主，为他而活一生，这就是我的目的。你愿意不愿意这么做呢？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做这个亲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可能做两个奴隶。 你不敢做神的奴隶，以后又做了马门的奴隶，那你到底听哪一个？你有两个主人，不可能。我们只能够做一个人的奴隶，那你到底选择侍奉哪一位？我刚刚讲过，侍奉就是做奴隶的意思，你选择哪一个呢？那请问主耶稣这句话是对谁讲的？是对一个认识神人来讲，还是对一个不认识神人来讲的啊？主耶稣这句话是对一个认识神人来讲的，因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不会选择要去侍奉上帝的，只有那些真实认识神才有可能遇到这样的试探，越侍奉神越要侍奉马门。这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问话。那马门什么是马门呢？马门就是一般来讲是我们拥有的这些物质，这些财富是我们心里面所依靠的，能够在支配我们的那个东西叫做马门。这个马门会在我们心里面取代了上帝的地位，以至于成为我们所依靠的，甚至成为我们所侍奉的。一切用什么为标准？用马门，而不是用上帝。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我刚刚讲过，这个时代是一个一切都向前看的时代。我如果把财务看得那么重，我们就可能成为财务的奴隶。我们中国人有讲一句话，就是守财奴，有没有听过啊？我们心要侍奉马门，我们变成什么？财奴。我们所侍奉的变成马门。所以这个当神跟马门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我们爱神呢，还是我们爱着马门？到底我们依靠神呢，还是我们依靠马门？我们看重神呢，还是我们看重这些钱财？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我刚刚讲过，其实钱财本身是什么？中性的。但是在这里当主耶稣提到马门的时候，这个马门是有位格的。钱本身是中性的，但是钱的背后，当人对它产生一种贪婪的时候，就有一个 supernatural power， 超自然的力量，那个叫做马门，它会影响一个人的心，让他离开神，让他去爱这个东西，出生之外的别有所爱。在中古世纪呢，那些基督徒把马门当作一个让人心里面贪恋钱财那个邪灵，是有位格的，有很大的力量的。当使徒保罗他最后写信的时候，他一个很痛心的事情，他很伤心的在提摩太后书他写到这样一段，他说因为迪亚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家去了。迪亚是跟了保罗忠心和顺神这么一段的长的时间，这样一个同工，竟然在这段的时候会离开了他所爱的神，所侍奉的事工，他到铁萨罗尼家干嘛？追求这世上的一切。那么迪亚到底将来如何呢？迪亚从那时候就消失了，从圣经里面消失，我们再也看不到他，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完全的迷失掉了。主耶稣另外一个门徒叫犹大，很有学问，很有才干，我想今天就像我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如果是今天的话恐怕还是个 PhD。可他心里有个贪念，他为了30两银子，他可以把主耶稣给出卖了。他心里有这个贪念的时候，常常偷里面的钱。当人这样侍奉马门的时候，就给魔鬼留了地步。圣经讲到一个时间，撒旦就落了他的心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侍奉神啊，尤其你的位置越高，你影响力越大的时候，你碰到试探更厉害的。如果我们不是侍奉神，而是在那侍奉马门，我们所有衡量的标准都说，到底我们有没有钱来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我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利处？ 我们用钱来衡量一切，所以我们的决策呢，不是跟着神，而是跟着什么？马门。常常上帝引导我们做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做的，上帝要行奇妙的事情，绝对是超过我们自己力量所能及的。但是当我们的眼目放在马门上的时候，很多很多教会的决策就是受限制于到底我们现在才有多少，我们才能够做怎样的事情。可以看上帝所做的事情常常就是超过我们所有的，所以愿主实在是来鉴察我们。今天为什么许多的神国的事工好像缺乏钱财？为什么？其实基督徒今天拥有财富相当多的，但为什么神国的这个社会常常缺乏，在财务上有缺乏？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许多我们求神鉴察我们，许多的基督徒又要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钱不肯放出去，不肯给，抓得很紧，因为我们心里所造就的就是那个钱财。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吗？第一个首先要对付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到底我们侍奉什么？我们侍奉神呢，还是侍奉马门？使徒约翰说的不爱世界，人爱世界什么？爱护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认识一个家庭，里面是基督的家庭，父母亲是基督徒，儿也是基督徒，上帝赐福给这个父母亲，为主做了一番事业，蛮横很富有，儿女都是基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但是当父母亲过去以后，他们为了争取父母亲留下的遗产，闹得不可开交，不讲话。为什么？心里面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爱的是神还是爱的那些钱财？为了钱财可以争着你死我活，基督徒。所以这个钱财力量是很大的。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侍奉神谢以受对付，尤其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求神来洁净这个教会，我们不要有一点点的贪念，尤其是在钱财上面，这个吸引力是很大的。也许是那个炮啊，钱财很有力量的，但我们侍奉的神更有力量。所以今天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你侍奉哪一位？你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立志，你说神啊，我愿意侍奉你，我愿意侍奉你，单单的侍奉你。主耶稣受到一个很大的试探，主耶稣也受试探的，魔鬼把万国荣华都来指给看，他说你只要什么拜我，我这一切都要赐给你。主耶稣跟他说什么？撒旦退去吧。主耶稣跟他讲什么？单单侍奉你的主，单要侍奉他，这是我们的态度呢。有一条歌，最后讲一句，有一条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大家唱过没有？有一句讲到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这是不是我们的心愿？但愿主保守我们的心向着他是什么？是单一的，是纯洁的。但愿我们的眼睛是什么？明亮的。我们单单要侍奉他，单单荣耀他，没有别的动机。上帝给我们祝福，感谢神。上帝没有给我们祝福，我们照样敬拜他，服侍他，因为我们就是要爱他。迟早每一位弟兄姐妹，年轻人很多，你会碰到的试探，那到底你能不能成为在神手中有用的器皿，就看你的心，看我的心。我们是侍奉神呢，侍奉神呢，还是侍奉马门呢？很大的挑战呢。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知道万能的心，你鉴察我们的心。我们恳求主，你今天来鉴察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包括孩子自己在内。主，我们的心向着你是单纯，是单一的。我们恳求主，你吸引我们的眼目。我们单单要敬拜你，单单要侍奉你，是吧？你把我们心中所有的偶像能够拆毁，主，让我们真是全心爱你，就像你给我们的诫命，全心 全能的爱你，而且我们能够爱我们弟兄姐妹，只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才能够荣耀你，才能被你使用，才能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愿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能够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器皿和神吸引的工人。你先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心怀恶意，我们单单要来侍奉你，单单赞美你，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